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要跟大家来讲新阶段的第二部分。我给了一个副题，去个副题叫做元帅与仆人。讲的是元帅是哪个，仆人又是哪个。上个主日呢，讲临执事跟我们谈到呢，以色列人进入了新的阶段，他们按照着神的指示，凭着信心专一仰望神，过了约旦河，但是神没有指示他们要一鼓作气，在休息之后即刻就攻打耶利哥城，反而叫他们安营在吉甲要等。在约书亚记三章十到十二节的时候这样记载，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日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汗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去进入了应许之地的时候，在五章二到九节的时候就记载了他们首先行了割礼，整个民族要休息下来，因为没办法打仗。他们跟着就纪念了神的救赎，一起过逾越节，开始享受神为他们预备丰盛的恩典。玛拿就止住，那就结束了他们漂流旷野的接近四十年的生活，开始新世代的一页。神的子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这个新阶段的下集。神对约书亚还有什么启示呢？有什么指引呢？今天虽然只是短短三节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呢是由四个说话所组成。刚才讲临执事代读了出来了，这三句说，这四句说话可以分做两组：约书亚神的使者，然后又再重复约书亚神的使者。两组的对话呢，我们可以将这两组的对话分成三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叫做问错问题。约书亚问错嘢，为什么问错嘢呢？一阵讲。使者就是什么呢？答非所问，就是五章十四节的上半节。跟着就给回约书亚了，怎样回应使者的问题。我们先看第一段落，问错问题。一开始的时候呢，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的时候就这样记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当时呢由幅地图到看到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吉甲和耶利哥相距几远呢？大概两公里。五章十三节一开始的时候记载了将军约书亚去眼下的耶利哥城，心里面忐忑不安，将来会怎样？他就向住耶利哥，从吉甲向住耶利哥城的方向出发，两公里呢不是很长的路程。不料，不料这个字原来原文圣经是什么意思呢？是看啊，看啊。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然后再看再看再看。当时约书亚呢在耶利哥带的地方，他就看看当时的形势，作为将军要筹算怎样作战。按常理来讲，他应该看到什么东西呢？约书亚不是第一次去视察耶利哥的了，三十几年前他已经视察过第一次。三十几年前他和当时其余的十一个探子就去窥探迦南地，一定看过耶利哥。 窥探完迦南地之后，佢哋就向摩西同埋以色列人回报。回报啲咩嘢呢？佢当时看啊，系睇到啲咩嘢呢？陈年往事系啲咩嘢呢？当时探子就咁样回报：我们到了摩西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系流奶与蜜之地。第一个睇到嘅咩？系流奶与蜜之地，好丰富。就是那地的果子，带住啲果子翻嚟。第二个你睇到嘅啲咩嘢呢？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亚玛力人的山地，在南地黑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在山地，迦南人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在耶利哥城。三十几年前的景象，看到些什么呢？不单只是流奶与蜜之地，更加看到的是迦南人的人强马壮。不单只是人强马壮，看到的是城邑也坚固宽大，那个就是耶利哥城。三十二节，我哋所窥探经过之地，吞吃佢哋系是吞吃居民之地。佢哋在那里看见嘅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的迦纳族人就是伟人，唔系伟大嘅人，就是巨人，好似姚明咧，八尺九尺咁高。他们是巨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三十年了，三十几年前了，约书亚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巨人，宽阔的城邑，坚固的城墙。看到的是什么呢？睇到嘅系我哋好似系蚱蜢一样，等待啲螳螂去吞噬，历历在目啊！睇见嘅系困难，睇见嘅系危机，睇见嘅系种种不能想象嘅。不能跨越的高山，亦都因为那日，除了迦勒和约书亚他们坚持入迦南，相信神的保守，所以能够坚持到今日。他那一代的朋友，因为不想，亦都不敢进入迦南，一一在旷野上老死。是一个几咁沉痛的经历，怎可以忘记？今日重临耶利哥，去睇到嘅三十年前嘅景象吗？他举目观看，不料看见再看嘅时候，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站在对面。这个跟他三十年前所见的完全不一样。没有看到巨人，没有看到高大的城邑，没有看到自己的蚱蜢，而是看到手持出了鞘的刀手。站在刀手的面前，他睇到眼前嘅焦点就系刀手，吸引佢嘅注意力嘅就系刀手，黑人嘅景象完全唔系消失，不过焦点不在啦。巨人宽阔嘅城邑都退到去焦点 和镜头的后面，面对耶利哥，面对这个刀手，有刀有揸刀的人拔出来的刀手，此情此景，他就问了第一个问题，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你帮哪个的？帮我们现在帮敌人？这个问题呢，看起上来合情合理，但对不住，其实是快了一点。我们觉得我自己看到的就是他问错了问题。为什么呢？见到有人拔出的刀，不是应该问第一个问题，应该问什么？你是谁？你是哪个？或者问哪个派你来的？然后才问你是敌人抑或是朋友？其实当约书亚这样问的时候，他反映到约书亚的内心是几咁不安，反映了约书亚心底的期望是什么呢？在关键的时刻，约书亚见到拿着刀的人，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个人最好的就是帮我们的，最好的就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所以很多的时候，问题本身就突显到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渴求。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祈祷其实都是反映到我们期望上帝我们成就的事。我们总是期望上帝你站在我们这边，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问题反映到我们的内心的渴求。小朋友见到大人吃雪糕，他问些什么呢？他就会问，啊，这个雪糕什么味来的？好不好吃啊？为什么要这样问啊？问题就反映了你的渴求，因为想吃。或者跟太太同配合行街的时候，特别跟女士行街的时候，他就会问，这件衫好不好看啊？颜色自不自然啊？衬不衬我啊？问题呼之欲出，好简单，想买咯。约书亚不是问你是谁，不是问哪个派你来，约书亚问你是敌是友，问错了问题了。有趣的地方是约书亚问错了也没有问题了，那个人呢根本就不是答约书亚的问题，那个问题是答非所问，五章十四节的上半节，那个人就回答这样说了，不，我现在来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回答有些问题，有些古怪，他没有正面回答约书亚的问题是敌是友，他回答的是牛头不搭马嘴。我们再仔细看这个说话为什么，按住原文圣经直译的时候呢，这个说话呢也都是跟大多数英文圣经的翻译比较接近的。这个说话中文呢直译的时候可以这样译的，他回答说，不是，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现在来了。 No, I'm the commander of the army of the Lord, 或者 host of the Lord. Now I have come. 不是回答是敌是友，他而是说我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host of the Lord, captain of the host of the Lord。什么叫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按照旧约圣经呢， 耶和华嘅军队咧，系包括啲咩咧？包括天上嘅万象，包括神一切嘅创造，包括天空嘅飞鸟，包括地上嘅蛇虫鼠蚁，包括天使，所有神嘅创造。所以耶和华军队嘅元帅咧，就是指统领天上地下嘅一切。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军队的元帅这个人是谁呢？可以是神自己的代表，是神变成人来到约书亚面前，或者可以是耶稣基督在旧约中面显现出来，或者是神的使者去代表神出现。我自己就相信呢，这个是神自己的显现，或者耶稣基督比较合理。因为后来呢，约书亚向他下拜。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约书亚没有问他是谁，因为约书亚不关心他是谁。但是这个人，或者这个神的代表，或者神呢，就不是关心约书亚的问题。他是要约书亚知道他是谁，要约书亚知道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元帅所关心的不是约书亚所期望的。这个神或者这个使者或者神的回应呢，是问非，是答非所问。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其实耶稣基督很多时候都是答非所问的。我想到两处经文最少。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去问耶稣。第四节，夫子，这妇人在行淫时被拿了。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样？耶稣的答案很得意，不答他们的问题。耶稣反而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第七节，为什么耶稣不答那班人的问题呢？为什么神今天不答约书亚的问题，是敌是友呢？在耶稣第二度的地方，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同样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有人就想跟随耶稣，就问夫子，你无论我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好得意，你去哪里都跟随你了。耶稣不是说好你来跟随我，耶稣不是说我住在哪里你来。耶稣反而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的枕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有人又想跟随耶稣，主要用我先回去埋葬我父亲啊。耶稣又不是说好啊或者不好，耶稣反而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啊。牛头不搭马嘴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呢？牛头不搭马嘴是要我们反思自己，想想我们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手段是什么呢？上帝很想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你真的想这样吗？当约书亚问你是敌抑或是友，上帝说你问错东西了，你搞错了，你只是想找人来帮你， 不过唔啱啊！你其实你想点？作为耶和华军队嘅元帅，而家要嚟到啦，嚟到要做啲乜嘢啊？元帅嚟到，梗系要领军，佢要做耶和华军，佢要做以色列军队嘅首领。原本将军约书亚要求使者回答士迪时候，去问佢：你表明立场，你要归边？你要归我哋嗰边，抑或归敌人嗰边？答非所问，是要提醒约书亚，你要做出重大的抉择，你要不要站在神这边？同神相遇，约书亚同神相遇，好像就是同神祈祷一样。约书亚祈祷就是上帝，我祈祷你帮助我哋。上帝的答案就是唔系，我唔系嚟要帮助你。喺今日面对新冠状病毒，其实系另一个耶利哥城。我哋最常问嘅问题系，要到几时啊？这个疫情几时会完？我们要打几多针？或者要打什么针？1000个人染病了，在美国、在欧洲，病情数以千计、万计。究竟上帝还要死几多少人你才出手？我们甚至乎会问上帝啊，你是站在我们这边，抑或站在病毒那边？我们甚至乎怀疑上帝，你有没有能力去搞定这个烂摊子？刚才主席祈祷的时候都提到阿富汗，见到阿富汗的事件，我们很心伤。阿富汗发展到今日，为什么人对人不可以有多些宽容？上帝你可以好像没有做事这样，为什么你要当地的基督徒宣教士面对这么大的挑战？你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吗？你不是站在基督徒保护基督徒这边吗？太多的问题了，太多不能够理解了。上帝神啊，为什么这样样？问题没办法解决，没答案，甚至乎到一个地步，我们迷茫，我们怀疑，失去信心，祷告都再没有动力了。为什么要遇到这些困难？你估上帝怎样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提问？我想很有可能他一样都是好像耶稣回答文士、法利赛人，好像上帝或者使者回答约书亚的问题那样，他都会答非所问。他可能回答我们，他是耶和华 军队的元帅现在来了。他想我们知道的可能是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他比病毒都要大，难道你不知道吗？他可能很想我们知道他比塔利班阿富汗的军队还大，难道你没有知道吗？他可能很想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继续以信心去跨越这个迷茫，去跨越这些难题，这些疑难。不单只是头脑上面的认知，更加在生命上面去体验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怎样回应呢？我们要怎样回应呢？约书亚要怎样样回应呢？确认了上帝的主权，约书亚有什么反应呢？第十四节的下半节，约书亚就念伏于地下拜，即刻谦卑下拜神，说：我主有什么吩咐，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吧。当约书亚知道同佢说话嘅系神，或者神嘅使者，或者耶稣基督，佢即时就下拜，然后对呢个约耶和华军队嘅元帅话：我主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吧。约书亚问错问题，冇得到预期嘅答案。不过让佢睇到嘅就系确认嘅，而家站喺面前嘅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万军的耶和华，是呼召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大有能力的耶和华，是带领他们去过约旦河的上帝。他即时就谦卑俯伏，他自己肯定了一样东西，面对着万军耶和华的元帅，这个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即刻就将军权交上，自己即时谦卑作仆人，等候差遣，聆听上帝的命令。约书亚又要求上帝站在他那边，到今日放下主权军权，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掌权。他的祷告不再是上帝你站在我们这边，他的祷告是：我主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我们很需要做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以前的祷告是：上帝你站在我们这边，你满足我们的要求，将一个祈祷的清单递给上帝，你完成它吧。当你认识到上帝是元帅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应该说：我主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的祷告。我都期盼这个是你的祷告。神怎回应呢？上帝的仆侍者怎回应呢？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句说话呢，令我们想起了什么呢？耶和在摩西何烈山上面看见荆棘里面的火焰的经历，几乎完完全全相同的。当时神跟摩西讲，亦都是一句说话，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是神圣的。此刻约书亚为什么要脱下？是因为面对着神圣的上帝、圣洁的上帝，没有东西可以跟上帝相比拼。上帝跟所有的事物都分别出来，跟所有的事物都高高在上。脱鞋表示要跟圣洁的上帝保持实体上面的距离。这个不是心灵的距离，因为圣灵内住在你中间，是跟我们一起，那个不是心灵的距离。心灵是不需要可以完全一起的。脱鞋是表示神完全的尊崇，表示我们愿意洁净自己，是表示对上帝完全的敬畏。弟兄姊妹，脱鞋令你想到什么呢？我想到两个处境。第一个处境是什么呢？日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在日本的时候，无论你叫你人你的家里面，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除鞋，以至换上主人家为你预备的拖鞋。甚至乎进到啲办公室，大嘅办公室，入到旅馆，第一件事系咩呢？除鞋。高级料理除鞋系指定嘅动作，唔好将啲污秽嘅尘土带入去主人家嗰度，唔好将污秽嘅事件都摆低喺门口。换上主人家为你预备的洁净的清洁的拖鞋穿上，脱去旧的身份，穿上新的身份。第二个令我想起的是什么呢？是清真寺门口那些壮观的鞋，无数对一对一对的鞋摆清真寺门口，那些信众去表达对他们真主的尊崇。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同神相遇的时候，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做除鞋、做脱鞋这个动作呢？我们未必真的要真实地脱对鞋，不过除鞋是表示了我们要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放下我们的忧虑来到神的面前，与圣洁的神相遇，专注仰望神。除低对鞋，亦都系表示愿意我哋自洁、洁净自己，摆低我哋嘅罪恶，换上主人家我哋预备嘅干净嘅拖鞋，完全降服、敬畏我哋嘅神。除鞋对于约书亚来讲，亦都是摆低自己的期望，摆低自己的要求，摆低上帝你要站在我们这边 而是确认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然后问我主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静心聆听神的吩咐。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有一天去请教一个很资深的牧师，这个学者呢很有知识很有学问的基督徒，他就问这个牧师，牧师牧师，为什么很多人和上帝的关系很好，为什么有时我总是觉得上帝和我有些距离，祷告有志没办法祈祷，亲近上帝好像很遥远咁样样，究竟有咩秘诀可以同上帝有好啲嘅关系呢？我都读圣经㗎喇，我都祈祷㗎喇，不过有时总係觉得上帝好遥远嘅。个牧师呢好好，好有耐性，请佢坐低为佢送杯茶。牧师就将啲茶将啲水呢不断倒入个杯中，倒啊倒倒倒倒倒，个杯满啊，个牧师好似察觉唔到咁样，继续喺度倒，继续喺度倒，其实望緊个杯嘅，不断继续喺度倒，满到寫晒啦。个学者呢就用啲纸巾喺度抹水，然后牧师牧师牧师，喂，够啦够啦够啦，个杯满晒啦，满晒啦，流晒出嚟啦，你唔好再倒啦。牧师停低微笑就话，他说亲爱弟兄啊，我们同神的关系就好像这个杯一样，你已经装满了你满满你的个人的意见，满满你自己的思想，满满你自己对上帝的看法，满满了你一些祈祷的清单来到上帝的面前，满满了你自己个人的欲望，满满了你个人的尊严，我们已经没有位置没有空间给神跟我们讲话了，你头脑满是我我我，你又怎样样可以亲近到上帝，聆听到上帝的声音呢？就算有，都只是头脑上面的知识吧。弟兄姊妹，当我们心灵的杯子被日常的思虑缠绕，当我们心灵的杯子不愿意放下自我，不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每一次只是对一张购物的清单给上帝的时候，或者又不愿意谨慎自己的言行，在上帝面前检视自己生命的弱点欠缺的时候，又不愿意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我们又怎样跟圣洁的上帝接近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只会停留在嘴巴上面。约书亚当认识到上帝是万军耶和华的统帅元帅的时候，他就谦卑降服在上帝的主权，清理了 自己已经满了的茶杯去问你有什么吩咐，仆人在这里聆听。今天我们面对着很多很多挑战，工作的挑战， COVID 的挑战，世局的挑战，我们不明白，我们很想上帝解释给我们，站在我们这边，帮我们手一一拆解这些问题。不过上帝说，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不是要站在我们这边，他是要我们选我们是否愿意站在他那边，然后问主啊，我在这里有什么吩咐？在上星期呢， Raymond 执事跟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准备作耶和华的军队，去向那个世界挑战进入迦南美地。好像我们一样，我们都是耶和华军队里面的士兵，向这个世界宣告耶和华才是我们的上帝，才是这个世界的元帅。我们怎样预备作军队呢？上个星期 Raymond 执事就说，他们行割礼，吃逾越节的割逾越节，那些讲到他们必须要预备的事是什么呢？清楚自己的身份，明白自己的角色。今天约书亚就告诉你们，领军的是耶和华的元帅，带领我们的是上帝。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一个人一群人背晒所有的问题的，我们没办法明白晒所有的事。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上帝是主宰着这个世界历史进程的上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祈祷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祈祷就是说，我主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吧。我们不明白所有的事，我们没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的期盼得不到解释。不过我们的信心帮我们跳跃去到那步，话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这三节圣经讲完了，不过有最后的半句说话未讲。在完结的时候，我挑战弟兄姊妹，这半句的说话就是发出今天的挑战。那半句说话在哪里呢？记载在十四节的下半节。十三节的时候，约书亚就问耶和华的使者，或者问上帝，你是帮助我们的，因为帮助我们的敌人的。那人就回答，不是，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讲了，现在来了。那是一个现在式的说话，所以现在来了。弟兄姊妹，现在来了，不是昨日来，不是你信主的时候才来到，是今日来了，是今日我们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耶和华的元帅来了，是我们今日遇到没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耶和华的元帅来了， 是遇到工作、事业、世界混乱的时候，现在来了。弟兄姊妹，你怎么回应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现在来了？我挑战你，你要怎么面对今日来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鼓励你这个星期做一个倒空了的杯，去面对今日现在来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一起祈祷。我们上帝啊，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是创天造地一切主宰的元帅。我们要脱鞋，除下我们对鞋，去迎接你，帮助我们摆下我们的思虑，帮助我们纵然明白摆下我们不明白，纵然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污秽的事情，帮助我们除下对鞋，摆低，唔好做自己生命嘅元帅，换上你俾我哋嘅拖鞋，做耶和华嘅仆人。因为今日现在你来到，就系要做军队嘅元帅。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止在头脑上面让你做元帅，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都肯定你是元帅。求主纪念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